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八讲，
大家好，我们今天再继续来看诗篇。我特别先跟大家看到诗篇里面的最宝贵的一篇，就是诗篇第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呢，我们把它归类在信靠诗的这一类。因为研读诗篇，我们看到许多人，他们就表达对上帝的信靠，上帝是他们的引导，上帝是他们的保护，上帝也是他们的供应，有了上帝就一无所缺。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呢，这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很多人都会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篇诗篇有人讲到说，它是一个适合每一个人诵读的诗，智慧的人读它能够深深领悟人生的奥秘，凡夫俗子读它也会觉得人生在主的看顾之下是何等的甜蜜。这一首诗也是我们从小到老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都喜欢诵读的诗。我们在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在旁边读这篇诗篇，引导我们进入甜蜜的梦乡。到我们结婚的时候，牧者也用诗篇二十三篇来给我们勉励，祝福我们的婚姻就是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一无所缺。到了我们年老了，生病了，在病榻的旁边，甚至我们的亲人也会读这个诗篇第二十三篇，一直陪伴我们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道路。所以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安心的等候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到他永世的福乐里边。这首诗篇也是我们在人生任何情况里面都可以来研读的。我们在健康的时候读它能够乐上加乐，疾病的时候读它能够在病床上面得着信心的盼望，亲友团聚的时候读它感到神恩是何等的浩大，跟亲友分离的时候读这一篇诗篇更感到离情依依。我们事业成功的时候读它让我们心存谦卑与感恩，在人生遭遇挫折的时候读它又可以得到上帝加给我们力量，能够重新再起来。我们在欢乐的时候读这一篇作为我们对上帝的颂赞，在悲伤的时候读这一篇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安慰。而且这首诗每一次我们读它都会有新的领受，让我们心里面都会有新的感动。我记得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崇拜，有几次呢聚会一开始唱诗歌，我心里面就受到感动，泪流不止。中间有一次呢就是唱这个诗篇第二十三篇。这篇诗篇它一开头讲到耶和华，讲到耶和华是牧者，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也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首先讲到说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篇诗篇是用耶和华做开头，用耶和华做内容，也用耶和华做结束。我们的人生里面若是能够有耶和华做开头，有耶和华做内容，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结尾，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充满了丰富恩典的人生。耶和华是上帝启示给摩西的名字，让摩西晓得说 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的神，他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呢，也是耶和华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名字。以色列在西乃山，他们跟上帝立约，他们就认识到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永存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赐福的神，他是拯救的神，他也是让人可以来经历的神。耶和华这个名字后面还可以加上别的，我们称作耶和华的父名。因为当人经历过上帝之后，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化成了生命的见证。我们最有名的看到就是在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上帝给他预备了羊羔来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看见，而耶和华看见他就有了预备的行动。摩西也经历过上帝的各种的恩惠，在马拉那个地方他们没有水喝，上帝给他们水喝，但那个地方水是苦的，上帝吩咐摩西说把一块木头丢在这个水里面就变成甜的了。耶和华自己启示说，我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医治你们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耶和华的父名称作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医治的意思。这在我们很多人也有共同的经验，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第53章，那边有一句话讲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耶和华医治了我们，那我们可以来见证说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拉法。摩西呢也有另外一个经历，经历到耶和华带领他与亚玛力人征战得胜，他给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起名就叫做耶和华尼西，意思说耶和华就是赐我征战得胜的大旗子。圣经里面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名字呢，像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沙玛是讲到耶和华就在那里；而在诗篇第23篇里面呢，更是讲到耶和华挪以，就是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现在要讲到牧者，牧者呢，它含有领导、保护和伴侣的意思。这个牧者呢，在古代的近东可以说是人经常熟悉的，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游牧的社会，牧羊人牧养羊群，牧羊人在前头引导羊群往前面来走，带领他们到水草丰盛之地，陪伴这些羊群成长，也保护这些羊群免受敌人或者是野兽的攻击。所以牧者呢，是古代近东他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名称。而这个牧者呢，他在古代近东里面不但是一个农牧生活的意象，在政治上面，在神学上面也有更丰盛的含义。在政治上面呢，在古代近东许多的君王，甚至在庙里面的这些神明都自称他们就是百姓的牧者。好像说汉谟拉比，他是比摩西大概要早300年的，他就自称自己呢就是一个牧者，牧养巴比伦这个国家。而巴比伦他们所拜的太阳神就是沙玛什，也是被称作是他们的牧者。那在以色列的东边有摩押，摩押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王叫做米夏，米夏呢曾经立了一个石碑，在这个石碑上面他也称呼他自己呢就是整个摩押国的牧者。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也看到耶和华也常常被称作是以色列的牧者，用这个耶和华是牧者来代表他对以色列的统治。在以西结书第34章里面也讲到，有一些的领袖、君王、祭司等等，他们按理呢应该是以色列的牧者，是要来牧养以色列的羊群的，就是以色列民，他应当是让以色列的羊群走迷失的把它找回来，受伤的缠裹它，受过的把它给养壮。但是呢，这些不好的牧者他们却是在那边吃羊的肉喝羊的奶，却没有好好的来照顾这些羊群。就在以西结书第34章里面呢就讲到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的牧者。 走迷失的把他找回来，瘦弱的把他养壮，而受伤的呢，他也给他们缠补，让他们可以真正得到一个好的牧者对他们的照顾。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虽然好多地方的经文都提到说耶和华是牧者，圣经里面也讲到好多人他们原本就是牧者，后来呢带领以色列百姓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好像摩西，好像大卫，好像雅各。耶稣基督也喜欢用这个牧者来称呼他自己，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他是好牧人，他的羊群也听他的声音，也跟着他走。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处经文讲到说耶和华不只是牧者，他更是我个人的牧者，就是在诗篇第23篇里面，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整本圣经，而且是在所有古代近东文献里面唯一出现的一次。这个牧者呢，他不只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是国家民族的领袖，他更是我个人的牧者，他跟我之间就有一个个人性的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信仰向来都是个人性的，我们的信仰都是在经历当中来体认他的。那称呼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这个体验就是更加的深刻。我的牧者成为我个人的经验，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环境怎么变，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是不会改变，对上帝的体验就是成为个人生命里面最深最深的一个体验。这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至缺乏。我们人生在世上面有许多的威胁，而其中最严重的往往就是忧虑会有缺乏，因此人生往往成了战场，争得你死我活，尔虞我诈。有些人讲了，这个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环境。但是呢，大卫却见证说，我有了耶和华，我就不是缺乏。你看在诗篇第23篇里面，他讲到他不缺乏什么呢？这边说他不缺乏青草地，他不缺安歇的水，他不缺乏引导，不缺乏异路，不缺乏苏醒，不缺乏安慰、伴侣、保护、拯救、享受、胜利、恩惠、福气，还有永远的安息的居所。这一切不是物质的，更是心灵的，不但是经历，也是变成一个人他内心里面最深最深的一个信念。不但是今生的，更包含了来生的。我们看大卫呢，大卫一生里面也曾经经历过许多的缺乏，他有过忧虑，他有过彷徨，有过苦恼，甚至呢有过对死亡的恐惧，甚至感受到孤单的可怕，还有仇敌对他的欺凌、失败的羞辱等等。但这些呢，在大卫回到上帝的面前体会之后，就感觉到耶和华就是他一切的宝贝，他就不怕有任何的缺乏，这一切缺乏呢，在主里面都得到了解决的方案。第二节讲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有朋友呢，做过牧羊人，算是短暂的时间，但对羊群的生活呢，就有一些体验。羊群呢，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分辨的能力，如果牧羊人把他们带到一块青草地上，他们就把那个羊草呢就全部吃光，他们不会说要留一点等到下次来再吃，不但是把那个地面上的草吃光，连地面下面的这个草根也把它给抛起来，把它给吃得光光的。所以牧羊人呢就必须带领羊群，他看到说地面上的草吃得差不多了，他就要带领羊群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免得说他把这个地方这个草呢全部都吃光了，连树根也啃光了，以后就变成了不毛之地。羊群需要有物质上面的需要跟享受，所以牧羊人带领他们到有水有草的地方。而这边提到躺卧跟安歇，更是讲到心灵上面的需要跟享受。我们人生在世上除了有物质上面的需要跟享受之外， 更是要有心灵上面的需要跟享受。但是很多的人一生里面汲汲营营，却都是为了物质上面的生活，等到事业有成，大好的年华都已经消逝，或者忽然之间他就得到了重病，撒手人寰，一生劳碌成果呢就让别人来享受，非常的可惜。在前几年有一本书，书名呢就叫做《人生下半场》，它里面最主要的思想就是提醒我们，很多人人生上半场呢就是追求成功，但是人生下半场里面更加是要追求意义。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从我们信了耶稣，人生里面就有了意义，我们的追求就是在主的里面，这是比追求人生的下半场更加有意义的事情。第三节呢更讲到这个人他在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给他的引导，上帝引导他使他的灵魂苏醒，上帝更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羊往往遇到危险不知道什么地方当走，但这个地方却提到呢是上帝引导我走义路。这里提到的义路呢就是讲到诗篇第一篇里面提到的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什么是有福的人呢？就是他在人生里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就有一条路。人生如果遇到的事情走投无路，那是最痛苦的。但是人生即使遇到了危险，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失败，可是有路可以走，这个人生呢就不用害怕。而且那边提到的义路，它是一条直的路，是一条正确的路，是一条不会带人进入到危险的路，不但是让人今生有路，而且让人来生也有路。所以耶稣讲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有他做我们人生的道路呢，我们就得到了真理，我们就得到了生命的价值。人生在世上面有主做我们的道路，整个人就是完全不同。羊呢往往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四散奔跑，掉到山沟里面，或是掉到悬崖下面去，跌断了腿要有牧羊人把它给找回来，背在背上带回家。或者有的羊呢它就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在原地打战，双腿发抖，被豺狼野兽就给吞噬。所以像大卫呢也曾经讲过，他遇见了有狮子，遇见了有熊来攻击那些羊群，有的狮子把羊就叼走了，有的这个熊呢就把羊给撕裂。但是呢有上帝做我们的引导，他就引导我们走在一条安全的道路上面，走在一条不至于灭亡的道路上面。我们的主呢带领我们的人生，也是把我们从过犯罪恶中间拯救出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说，从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间，但是主呢却使我们从这些死亡里面灵魂得到苏醒。灵魂得到苏醒，有些人把它指作呢就好像我们在里面有属灵的心窍，原本的这个属灵的心窍呢是好像被蒙蔽了一样，但是我们的主呢却叫我们里面被蒙蔽的这个心窍就得着苏醒，就能够来走上帝的道路。第四节讲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边讲到死荫的幽谷，按照字面上讲呢就是黑影重重，完全见不到光明。按照象征意义来讲的话，前面更是有死亡的威胁。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山，山跟山之间有山谷，但这个山谷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狭窄，里面呢只有这个羊肠小径，真的呢只有这个羊啊才能够走过去，而且只有一只羊走这个单行道。在这个山谷里面很深很深，上面呢也是岩壁，根本看不到天际，阳光也很难透进来，羊呢走这个死荫幽谷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害怕，而牧羊人呢就在前面引导羊群一路走过去，走出了这个山谷就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又是一片大好的绿洲 跟这个水草丰美之处，让羊可以在那边来吃。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仇敌来攻击，或者是有野兽来伤害，但是呢，羊群在这个地方却发现到牧羊人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不会害怕，而且牧羊人手上呢就拿着杖也拿着杆。这边提到杖跟杆呢，很多人就讲到这是在古代近东或者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牧羊人他们手上常常拿着两根棍子，一根是比较短的，常常用来把这些野兽给打退，另外一根比较长的呢，前面还有一个像钩子一样弯过来的，这是我们常常在一些图画里面看到。那这个杖呢，通常就是来引导羊群的，如果有羊群走偏了路，这牧羊人就伸出手中长长的这个杆子，把这个羊给勾回来，或者是有羊掉在山沟里了，牧羊人就用这个杆子呢，把这个羊从山沟里面给勾上来。有一些在巴勒斯坦那边的牧羊人，因为牧羊很久了，牧羊的羊群里面呢，有些跟他已经很多年了，跟他好像就是好朋友一样，甚至呢，他就能够呼唤每一只羊的名字。在牧羊人带领羊群往前面走的时候呢，甚至有的时候呢，他就把手上的这个杆子，前面有一个钩子的，弯过来，他就勾在这个羊的羊角上面，就像人一样，手牵着手就往前面来走。所以这个牧羊人用这个杆子来引导羊群，用这个杖呢，就来把这个野兽给打退，让这个羊群在走过就危险的情况的时候呢，就不至于害怕。我们看到在23篇的第4节呢，第一次用到你，这个你呢，跟前面第一节到第3节里面提到是他，感觉到就是很不一样，从他与我的遥远的关系就变成了我与你的直接的亲密的关系。人在遇到苦难或危险的时候，越发觉得神与他最亲近。上帝不是坐在遥远的天上，他亲自就伴随在我们的旁边，用他强劲有力的膀臂扶持着我们往前面来走。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的主他是牧羊人，带领我们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不是带领我们进入死荫的幽谷，不是带领我们进入到危险的当中、死亡的当中，而是带领我们经过了他，就可以进到更加光明的境地。经过死荫的幽谷，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了人生里面更深的属灵的体验。羊在行走一天之后呢，需要休息，但是牧羊不会让这个羊群呢就随意的自己找休息的地方，而是用一个简便的羊圈就把羊呢圈起来。凡是属他的羊进来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就一个一个来数点，甚至一个一个就呼唤羊的名字。如果有受伤的呢，他就给他缠裹；如果有被小虫咬的，或者像鼻头上面长了细菌的，这个牧羊人呢就用一种特别的药膏涂抹在伤处上面，让这个羊可以得到医治。这个羊圈呢只有一个门，牧羊人呢在晚上的时候就睡在这个门的地方。所以这个让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呢，耶稣讲到说，我就是好牧人，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进来的才是真正属他的，如果是不是从那个门进来的话呢，那就晓得是盗贼是野兽。羊也知道凡是不是从那个门进来的就是盗贼，他们就会惊慌就会害怕。而这个牧羊人呢，他就是在这个门口这个地方让羊可以进去，就可以得到休息。而牧羊人呢也在这个羊群的旁边摆设筵席，这个当然跟我们今天在这个餐馆里面呢摆这个筵席啊很不一样。牧羊他们那个地方没有桌子，他们就是把一块皮当作这个桌子呢就席地而坐，或者这些牧羊人他们就是来到了一个地方，在当地呢就有一些其他的牧羊人，他们就欢迎这个牧羊人，他们就用当地游牧民族的待客之道，他们就用盛大的宴席就来欢迎他们。这里提到敌人，好像这个背后就是隐隐的有一些仇敌想要来害这些羊群，但是我们读到在古代近东这些牧者呢他们的方式， 不但是他们自己在那边摆设筵席享受酒菜，更是呢他们在周围燃起了篝火，让有一些豺狼或者其他野兽被这个篝火呢就隔离在别的地方，不会来伤害这些羊群，所以羊群可以尽量安心。所以他这边才讲到说，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最后第六节呢是讲到甘美的一生，我们一生蒙主的扶助，留下了加美的脚踪，而最后呢就得着永远住在父家的确据。因为我们是神的子女，不是奴仆，我们最后呢有一个把握，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恩惠是讲到上帝的祝福，不给人有任何的忧虑，而慈爱呢更是讲到上帝的拯救，不容仇敌来侵害他。过去一切所缺乏的现在都不成为问题。所以这里最后讲到说，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过去呢有死亡的威胁，有仇敌的惊吓，现在呢却一切通通都过去了，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有人说人生里面最无不可避免的有三样痛苦，一个就是缺乏，一个是仇敌，还有一个是死亡。但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去看到呢，不管是缺乏，是仇敌，是死亡，在有上帝的同在里面，这一切都不足惧，因为上帝带领我们能够胜过死亡，满足需要，而且能够打退仇敌。求主呢赐恩给我们，在每天的人生里面都可以经历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篇里面另外有一类的诗，我们称作锡安诗。锡安诗呢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又被称作锡安的宝藏，又称作大君王的城。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耶和华的圣殿，是人敬拜的地方，所以这个锡安诗呢往往就是讲到人喜欢来到耶路撒冷城向上帝来敬拜。那我们今天要来读诗篇第84篇，84篇呢是所有锡安诗里面最美丽的一首。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包括像这个诗篇第46篇、诗篇第48篇、76篇、87篇、122篇等等，这些呢可能都是人们原本来朝圣的时候所唱的诗歌，但是当他们一路走来，或者进入耶路撒冷城门，或者环绕耶路撒冷城来游行，都喜欢吟唱这些锡安诗。在这个锡安诗里面呢就是特别歌颂耶路撒冷圣殿圣城敬拜上帝的中心。我们看到诗篇第84篇，看到它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可拉呢原本是利未人，可拉的后裔也是诗篇第42篇和43篇的作者。可拉在摩西的时候曾经跟这个流便支派大贪亚比兰等人一同背叛摩西，挑战神人的领导权威。他们虽然被耶和华刑罚，使地裂开把他们都吞灭，可是他们的后人却仍然存留性命，能够来好好的侍奉神。原本呢他们在旷野里面的工作就是扛抬会幕的器具，看守会幕里面的这些的用具。等到以色列人定居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建造了圣殿，不再需要有这些利未人扛抬会幕里面的器具。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工作就转型，先是转型成为圣殿的看门人，在那个地方烧香献祭跟歌唱。等大卫的时候呢就特别分派可拉的后裔，他们就作为圣殿里面的诗班，用音乐来侍奉上帝。好比像大卫时代有名的西麦，他就是可拉的后裔，他和他的族人全部都是音乐世家，每天早晚站立在上帝的面前称谢耶和华。难怪呢可拉后裔的诗篇往往都是充满了对圣殿极度的喜爱之情， 因为那是他们昼夜侍奉真神的所在，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诗篇第84篇呢，很自然就可以分成三段，而每一段呢都有变为有福，所以一共有三个福。第一个福呢是住在上帝的殿的福，第二个福是讲到向往锡安之福，第三个福呢是倚靠耶和华之福。我们如果比较诗篇里面的话呢，就看到诗篇里面好几篇都讲到福这个字。事实上福呢就是诗篇的第一个字，诗篇的第一篇我们中文声音翻译成为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个是因为翻译上面的语气是要把这个这人变为有福呢放在最后面，但你看英文的圣经，那个福呢就是放在最前面，那是诗篇的第一个字，也是耶和华把这个福蒙福之道就指引给所有信靠他的人。诗篇的第一篇是讲到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一个有福之人。那个地方福呢只出现了一次。而诗篇的第32篇是讲到罪得赦免之福，在那个地方呢福是出现了两次。我们看一下诗篇第32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那边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边提到两次福，就一个罪得赦免的人得到的是双倍的福。可是我们到第84篇呢是敬拜真神之福，这个地方的福却出现了三次，暗示一个真诚敬拜是所有福里面最大的，是三重的福。那我们现在回到诗篇第84篇，他在第一段里面呢，这个诗人离圣殿很遥远，他凭回忆或者想象表达对上帝的居所的渴慕。第二段呢就记载他起身而行，参加朝圣者的行列，历尽艰辛来到锡安朝见神。第三段呢就讲到他在圣殿里面祈祷，享受到上帝给他的福，他舍不得离开神的院宇，却又许愿在日常生活中间还要来荣耀上帝。我们现在逐段来看这篇诗篇。第一重的福就是住在神殿里的福，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都讲到。他特别讲到他的渴慕，他渴慕神的家，渴慕神自己，更渴慕神同在。诗人对上帝发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他把人和地方就连在一起。人都渴望回家，家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但是诗人呢，他虽然有自己的家，但他的心却像游子一样渴望回到真正永恒的家。可拉的后裔他们昼夜看守耶和华的殿，这个圣殿不只是被称作神的居所，更是他们族人世世代代的居所。好像在诗篇第90篇第一节里面，摩西所讲到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对可拉的后裔来讲，圣殿固然是他们侍奉的所在，更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们从小栖息的地方。圣殿区里面的每一块砖石都留有他们欢乐的足迹，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甜美的回忆。每逢想到神的居所，就是诗人回想到他与圣殿里面的祭司跟其他的圣职人员一起快乐的时光。因此即使他距离圣殿很遥远，仍然大声地表达对上帝居所的渴慕。这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相同的经历，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因为教会里面就有我们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跟他们一起在这里重生得救，在这里追求灵性的成长，在这里结婚生子，我们的孩子呢也是在教会里面成长的。教会里面每一间教室每一个角落都留下我们最欢乐的甜蜜的回忆。而这个作者继续讲到， 他更是渴慕神自己。在这篇诗篇里面，他用好几个不同的称呼来称呼上帝。他称呼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的神，我的王，我的神。可见得呢，这个作者对上帝的经历很丰富，对上帝的体验非常的深刻。而他喜爱耶和华的居所呢，更是因为喜爱上帝自己。他有四次称呼上帝是万军的耶和华，因为荣耀的耶和华就是以约柜为宝座。他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象征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就同在。所以在诗篇24篇里面呢，就是讲到荣耀的神万军的耶和华，他就进入圣城与他的百姓同在。耶和华他是永生神，这是讲到他自己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他是赐生命的主，他自己也把生命就赏赐给凡是信靠他的人。这个作者更称呼耶和华是他的王，是他的神。所以他跟着讲到耶和华神不但是全宇宙的主宰，更是我个人的主，是我的王，是我的神，他是我个人生活的中心。既然是如此，我来亲近他，来敬拜他，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他更讲到对耶和华同在的渴慕。诗人在这个地方呢，就特别提到圣殿里面的坛。这个坛呢，在这个原来文字里面是复数，所以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我们在圣殿里面看到呢，圣殿的院子里面有铜做的祭坛，在圣所里面呢，也有用金子做的金香坛。铜的祭坛是为了献祭，表明对上帝的奉献、感恩跟赎罪。金香坛呢，是为了烧香，代表众圣徒的祈祷。但这两个呢，都是讲到人跟上帝相悖的地方。然后作者在这个地方却没有提到人，反倒提到了麻雀跟燕子。他说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报仇之窝。可能这些鸟儿呢，他们在圣殿的屋墙上面，或者在圣殿区的树上，就被筑巢做窝。那我们看到这边提到麻雀跟燕子呢，都是卑微的鸟类，它们没有像老鹰那样子的凶猛，也没有像孔雀那样子的华丽。但是呢，即使这样卑微的鸟类来到了圣殿，却都感到上帝就用他的眼光就来光照他，上帝用他的慈爱膀臂就来欢迎他。有人比较这个麻雀跟燕子，说麻雀呢是地方性的留鸟，而燕子呢是候鸟。不管我们人生里面像是留鸟还是候鸟，是常客还是过客，耶和华都欢迎他们，他们都可以在耶和华殿里面来筑巢、来做窝，都可以养育他们的后代。这些雀鸟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在上帝的家里面能够找到安全的居所。讲到这边呢，我们就晓得这个是诗篇。诗歌呢，常常用象征性的词句呢，来讲到诗人的心境。他这里呢，是用这些麻雀跟燕子来讲到他内心的渴慕。一般的以色列人一年只有三次可以到圣殿区来朝见神、敬拜上帝，但这些燕子跟麻雀呢，他们确实可以在圣殿区里面常年的住下来。所以想到当时的景象呢，也许就像说在每一天清早的时候或者黄昏的时候，这些燕子就在圣殿区的屋檐下面翻飞，在这个圣殿区的树丛中间在那边飞舞欢唱。这个诗人呢也讲到，我希望能够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昼夜就向他来欢呼颂赞，能够住在神的家中不住向上帝来赞美，这真是何等甜美的事情。今天提到他第二重的福是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呢想往锡安的大道，他就立定心志前往耶路撒冷去来朝见神。这里呢我要讲到三个转化的大能力。一个呢就是心动转化成为行动，一个是眼泪 就转化成为喜乐，另外一个是软弱，就转化成为刚强。第五节讲到心动就转化成为行动，信仰是有行动的，渴慕神就带来亲近上帝的行动。由于锡安山它是上帝临在的地方，渴慕神呢就以朝圣的方式来显现。诗人向往锡安的大道，可能是指的一条向上攀升的道路，也是朝圣者的道路。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距离我们今天有3000年了，大卫定都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被称作锡安的宝藏。大卫也是在那个地方就建造圣殿，从此以后呢，锡安山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就变成以色列人他们敬拜上帝的中心。耶路撒冷城是坐落在海拔800公尺以上的这个山上，因此人常说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我们要上雅各神的殿。这座山呢被称作锡安山，周围有群山环绕，所以以色列人也喜欢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人在登山的时候，从低处往耶路撒冷去，不但他的身体是在往上面行，连他的心灵也是在不断的攀升，攀到属灵的高处。所以这里是我们读者呢第一次看到转化的大能力，诗人心动转化成为行动，向往锡安原本只是心中的盼望，现在呢耶和华赐给他力量，使他能够美梦成真。第二个我们看到呢，这边讲到眼泪就化成喜乐，这是第二个转化的大能力。要去敬拜耶和华绝非一帆风顺，作者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他在途中要经过流泪谷，这在第六节里面讲到，他们经过流泪谷，叫做谷却变成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这个流泪谷在原来的文字呢就称作巴卡，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已经不知道了，但是很显然就是这些去朝圣的人在途中休息的地方。这个巴卡呢跟哭泣是音很相近，所以中文的翻译呢多半把它翻译成为流泪谷。可能这个地方干燥无雨，更是增加旅行的艰难。可是诗人呢他们来到了这个流泪谷，这个地方却有泉源跟秋雨，可能这个是在每年的10月，正是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来朝见上帝，结果呢上帝在那个时候就下了雨，而且在谷中就有泉源就涌出来，这个土地又软和，让农人可以播种，指望第二年就有好的收成。流泪谷转化成为绿洲，是从艰困的环境中间寻求上帝的恩惠。朝圣者呢经过艰难之地前往圣殿，当他们经过干旱之地，秋雨降下使山谷就变成泉源之地，地上长满了青翠的植物，这使朝圣者得着力量去朝见上帝的面。他们要朝见上帝，小罗说创造他们的神要用脸上的笑容来迎接他们，拯救他们的神也要用爱的宝贝来拥抱他们，在节气中的欢乐使他们忘却了路上一切的艰辛跟疲惫。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次看到转化的大能力，包括自然与灵性上面的转化。自然方面呢讲到山谷就转化成为锡安山，属灵方面呢是讲到敬拜者他的眼泪就变成了地得到滋润的泉源。登山前往圣殿的旅程也是灵性向上的旅程，就好像我们每一次来亲近神，我们见到神，在这个可见的行动当中就得到上帝恩惠的同在。朝圣的行动就是朝圣者灵性得到提升。这边讲的第三个转化大能力呢就是软弱变为刚强。朝圣者在前往锡安的大道上面经历到秋水的滋润，让他可以力上加力，力量呢原本是属于上帝的，但是呢他也赐给他的百姓， 在这个地方特别是讲到上帝赐亮给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人，一个人登山开始的时候的力气还很充足，所以蛮有力气的就往前面来走，可是越走呢双腿就越疲乏，越走呢就越没有力气，走到山顶的时候呢简直累到了快要抬不起腿来了。可是你看这个人呢，他却是越快要到了锡恩山越接近圣殿的地方，他就越发有力量，因为想到可以很快就见到上帝了，或者说他想到上帝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他，他可以见到他被亲爱的主的面，他心里面就充满了力量，越接近目的地就越觉得兴奋，心中雀跃，比出发的时候更加的有力量。这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共同的经验。我喜欢讲到尼托生他提的一件事，他讲到说上帝赐给人的恩典有给个人的恩典也有给团体的恩典。给个人的恩典呢，在我们灵修读圣经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但是给团体恩典呢却是在我们聚会的当中才可以领受，而且往往给团体恩典是大过给个人的恩典。所以好多弟兄姐妹都做过这样的见证，我自己呢也是常常有这样的，经过了一个礼拜的疲惫，现在要来教会里面做礼拜敬拜神，实在是内心里面还有身体上面很多的疲累，可是来朝见神的时候经过了聚会，整个人呢却是容光焕发精神百倍，好像脱胎换骨一样，蛮有精神的，可以回去继续做一个礼拜的工作。我们的上帝呢就是这样，我们越发要来朝见他，越发会经历过力上加力，从软弱变成刚强的这个转化的经历。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朝圣的旅程，我们来朝见上帝，他让我们的渴望变成行动，让我们的眼泪变成喜乐，他也让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我们喜欢来朝见上帝，而上帝呢也喜欢指定时间指定地点让我们来朝见他。在旧约时代呢有圣殿跟约柜，象征这个不可见的上帝他真实的临在，而在新约里面呢更是讲到教会就是我们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仍然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但是上帝呢他就指定了时间，这位永生的神他指定时间要我们来敬拜他，他原本是住在天上却指定地上的地方作为我们敬拜上帝的地方。圣殿跟会幕呢就是空间的圣所，而安息日跟主日就是时间的圣所，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来朝见神，来得到他与我们的相会。愿我们的人生呢就像一个朝圣的旅程，听命渴慕来朝见神，也得到他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在讲到这边提到第三重祝福，就是依靠上帝而活的生活，这边我也分成三个段落跟大家来讲。第一个呢是求神垂顾君王，第二个是渴望永居神家，第三个呢是依靠上帝而生活。你看这个人在第八节跟第九节里面呢特别讲到他来到了圣殿，他首先不是为自己求福，也不是为家人来祈福，而是为君王来祷告来代求。他为君王代祷，他又称君王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在旧约里面提到呢有三种人是要来受膏的，一个是君王好像大卫，一个是祭司好像亚伦，一个是先知好像这个以利亚来高利以利沙。高利他呢就是表示上帝的托付交给他，上帝的恩典充满他，上帝的灵力临到他，让他有恩典能力来完成上帝给他的一切的托付。后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比较多讲到受膏者，就是单单指的君王，因为这个君王呢他要替天行道，要秉公行义，他为贫穷人为困苦人为那些受压迫的人来伸冤，代表上帝来施行拯救解放这些受逼迫的人， 以上帝指明的性命为念。所以这个诗人呢，他第一个就讲到，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首先就应当为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来代求。你看保罗呢，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他就讲到这件事情，他勉励提摩太说，我第一劝你呢，就要为万人来祷告代求祝谢，为在上执政掌权者更是应当如此，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你讲说敬虔端正，敬虔呢是讲到内心，端正呢是讲到外表的行为，平安无事的度日呢更是我们一个人基本的人权。可是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不为我们国家的执政掌权者来代祷，让他们有智慧来处理国政，有远见带领国家的方向，那我们连这个基本的人权都可能是变成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第一个为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来代求。今天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都应当首先为我们的国家的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来祈求。他第二个呢，就讲到渴望永远住在神的家里边。他为君王祷告完毕了，他才回到自己的经历，他向上帝祈求说，在你的院里住一日胜过住在别处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在恶人的帐篷里面。诗人的价值观在这个地方就得到极大的更新，在他看起来呢，神的家比其他地方更有无比的价值。这里提到恶人的帐篷，恶人的帐篷呢，在诗篇里面往往是代表那些不敬拜上帝、不认识上帝的人的生活。而这个人呢，他把自己跟这个恶人呢做了一个对比，他愿意住在上帝的家，说宁可在神的殿里面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神的殿是一个永存的居所，恶人的帐篷呢，随时就被拆掉。这个人他不但是讲到呢那些被上帝指派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人，更是讲到也有一些人，他们即使没有那样子的一个职分，但是他们内心里面渴慕能够常常坐在神的殿的门口。好像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第33章呢，就提到约书亚。约书亚呢是摩西的帮手，经常就跟随着摩西。摩西被上帝呼召到山顶上面去朝见神领受启示，这个约书亚呢就被带到半山腰。摩西被上帝引导进到会幕里面来朝见神，得神的光照跟启示，而这个约书亚呢就昼夜不离开会幕的门口。我想我们的上帝呢也是悦纳我们有一个渴慕他的心，让我们饥渴慕义的人就可以得到饱足。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想，我们每一次来敬拜上帝，我们唱诗歌祷告聆听信息得到祝福，但中间最宝贝的就是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就被上帝改变。原本呢，我们跟世界上的人类似，追求就是名，追求就是利，追求个人生命的满足，但是我们认识了主之后呢，我们人生观就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单单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至宝。所以这个人就讲到耶和华是太阳，他是盾牌，他是日头，是讲到他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源头，他是盾牌，更是讲到他是我们人生命的保护。诗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得到人生里面完全的满足。所以他最后呢有一个祷告，主啊，我就愿意依靠你而生活。属灵的盛宴终于要结束，众人要互道珍重再见。以色列人他们每年30到西安来朝见神，是年度的盛事。今天信徒来做礼拜呢，也是每一周的高峰。然而信仰生活的落实，散会比聚会更加的重要。我们渴慕神的家，喜欢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神，但在一周的生活当中来见证神是更加的重要。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祷告，愿意在上帝面前呢就过着一个正直的生活，过着一个依靠神的生活。 愿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上帝赐恩典给我们，让人生一切的美善恩赐都来自于神，但这些恩赐呢，都是根据我们来上帝面前敬拜他而得到。